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联盟四方安全对话 QUAD 5月24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四国领导人重申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之目标，同时聚焦俄乌战争以及向太平洋地区提供经济援助等议题。日本是本次峰会的主办国，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是2016年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议的概念。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认为，跨的最初就是日本提出的概念，用他的话说，是日本以印太地区的领导者的身份提出的一个排除中国的区域大国共同参与之框架，也就是联合对抗中国的框架，所以跨的对日本的意义比其他的成员国更加重大，特别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日本周边局势更加不安定。岸田政府深知必须在这次实体跨的峰会中取得一些显著的进展，才能与中国对抗。常伟贤告诉美国之音，
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略については意見が割れ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本とアメリカとオーストラリア、それにインドがですね。
为了使跨的峰会达到某些共识，岸田文雄正面临着一些有相当难度的课题。首先是跨的需要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题取得共识，以及寻找共同的应对措施。在成员国里面，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但是印度既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也没有谴责俄罗斯。另一方面，跨的四个成员国都为乌克兰的难民提供了支援，因此我认为岸田文雄会以共同支援乌克兰难民为共同点，发展跨的对俄乌战争的共识。对于俄乌战争所引起的连带问题，常伟贤表示，岸田文雄必须推动成员国共同支援受到战争牵连的国家。他说，
今一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のはやはりエネルギー価格が上昇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エネルギーをですねどうやってこの世界的に供給も、
俄乌战争导致能源短缺，让能源与食物的价格都在短期间内突然的上涨，一些贫穷的国家由于能源与食物的匮乏变得更加的不稳定，例如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政治局势最近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而当越多的国家变得不稳定的时候，就越会激化美中之间的竞争，更需要考虑将哪个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那么日本就必须在 QUAD 中整合意见，促使成员国共同决定支援哪个国家。常伟贤指出，除了 QUAD 在基础设施建设与供应链等方面的现有协作之外，拜登5月23日正式于东京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中，日本显然也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常伟贤说，
この中国がこの非常にお金持ちであることに原因があります。軍事力の近代化も、それから一帯一路の構想もお金がないとできないんですね。
中国的预算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实现军力现代化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他们有充裕的资金投注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来说利润丰厚，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庞大的债务，导致中国利用追债扩大其影响力，例如要求租用债务国的港口等作为中国的军事据点。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不依赖中国的经济架构。拜登在东京启动 IPEF 反映出他对日本扮演的角色寄予厚望。常伟贤指出，印度对于 IPEF 强化供应链的部分深感兴趣，但是印度希望其他的部分能有弹性或是有条件的参与，日本应该会居中扮演协调的角色，也会利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长期合作的基础吸引东盟国家广泛参与，因此这次的 QUAD 是日本拉抬国际声望的绝佳时机。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召开这次跨的峰会的宣传焦点不在于拉抬日本的国际地位，而在于拉抬日本与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以及日本在跨的声量。他说，
美日同盟是确保亚太区域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了。由于中共的崛起，以及啊，中共屡屡展现他企图用力量来改变现状的一个尝试啊，凸显出以前呢，美国对中共的一个吓阻的力道已经不足以阻止 中共对外扩张的一个野心啊，所以必须要再一步的加强。但是呢，随着美国啊相对国力的一个降低了，以及它确保那么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呢，出现了动摇，说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这样一个决心动摇哦。那么是作为一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国日本啊，为了绑住美国，让美国继续留住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话，那么除了增加日本本身呢、啊、在美日同盟架构内的一个任务分担，也就是 burden sharing 啊，任务分担之外呢，也要借由其他的一个合纵联盟啊，来弥补日美同盟的不足啊，比如说跟澳洲、跟印度、跟北约、跟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一个合作来弥补啊美日同盟的一个不足哦。
林贤生指出，近年来的 QUAD， 日本与澳大利亚、日本与印度、日本与英国等北约主要国家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紧密化，都是基于这种思维的战略操作。就在 QUAD 峰会的前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5月22日对记者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目的就是围堵中国。林贤生表示，美国现阶段仍然处于超级强权的地位，但是随着中国快速的崛起以及对美国优势地位的挑战，让美中正式进入所谓的权力转移的赛局。为了协助美国稳住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强权地位，跨的成员必须更团结在以美国为轴心的阵营，才能持续确保当今的国际秩序与规范。林贤生说，
中共崛起的速度啊，又快又猛，让习近平近年来在内部的讲话当中啊，那么很有自信的啊，在提到的国际局势的时候啊，就把意味着说美国已经日薄西山，中共崛起的那种所谓的东升西降啊，当个口头禅一样的那么讲，对，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啊，在1950年代所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说法。但是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当年毛泽东啊，对于美苏权力强度的东风压倒西风那种分析啊，是错误的啊。同样的呢，我也不认为啊，习近平这种所谓的东升西降是对的啊。也事实上呢，那以现阶段的各项数据来做比较的话，美国还是超越中共，那军力啊，美国的军力跟中国军对比更不用讲啊。那么连同国力的比较啊，也是一样的。国力的比较不是只有看 GDP 数据而已啊。那么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说，美国拥有超过40个。国家是他的同盟国啊，可以让他那么有基地可以使用啊。但是呢，中共只有1.5个啊，北韩算1个啊，那么俄罗斯算半个啊，所以我说1.5个同盟国。啊、那么如果那么美国同盟国们呢、啊，日本啊、西欧等等这些国家啊，要继续支持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的话哈、啊，那么中共想要取代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那就是所谓的权力转移啊。要想要这样的话，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更何况呢，东方未必持续上升，西方也未必持续下降。
林贤生指出，对日本来说，这次跨的峰会的重点是对中共在印太地区，主要是在日本周边所造成的威胁，强化吓阻能力与应对能力，以免中共误判情势引发战争。在跨的四国当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都对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事实公开谴责，并且实施经济制裁。印度并未实施对俄制裁，而且拒绝批评莫斯科。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认为，印度不配合美国要求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更拒绝协助联合国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给乌克兰的日本自卫队运输机降落一事，这是因为俄罗斯在印度对外战略上所扮演的角色。他说，
除了媒体所报道的俄罗斯啊，那么是印度武器装备主要来源，或者是说印度传统上的一个所谓不结盟思维之外啊，我认为啊，最重要的是印度透过的印俄关系来牵制俄中关系的发展，甚至啊，那么印度啊把俄罗斯作为牵制中共的一个角色啊， 如果呢印度加入制裁俄罗斯啊，势必啊让这个印俄关系啊来倒退，让俄罗斯啊那么不得已知道进一步的发展跟中共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样的话对印度来说是相当不利的，相当不利的啊。那么所以呢，欧美日等国家啊，那么对于啊印度的拒绝经济制裁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必须要抱持谅解的一个态度啊。毕竟啊，要对因应中共的威胁，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个自由与开放，印度的合作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要件。
林贤生指出，印度不结盟的真正意涵在于，当不涉及印度的安全议题的时候，不加入任何阵营对抗另一个阵营。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认为，虽然对俄制裁方面跨的并不同步，但是对抗中的部分印度是不会有意见的。他告诉美国之音，
印度はロシアに対する例えば経済制裁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拒否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このクアッドの足並みが乱れないように。
其实可以理解，由于印度在军事上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对于制裁俄罗斯的看法会与日本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那么如何让印度继续留在跨的阵营之中，甚至增加向心力，不要因为对俄制裁的差异造成裂痕呢？我想日本会居中协调，凸显中印边境的冲突等重点来维持跨的凝聚力。所以会后的声明会顾及印度的立场，不点名俄罗斯，但是指明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能接受的。松本佐保指出，除了印度之外，刚刚更换政权的澳大利亚也是必须谨慎观察的成员。在澳大利亚国会大选中击败莫里森政府的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5月23日就任新总理之后，就立刻前往东京参加了跨的峰会。他在5月21日发表当选感言时表示，在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问题上会与莫里森政府完全一致。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表示，虽然澳大利亚新政府承诺将延续亲美抗中的外交路线，但是美国与日本还是必须长期观察。他说，
おそらく今度の新しい労働党の首相も中国に対してはやっぱり警戒感を持つという立場を、まあ、あの保守党の
工党在选前的对中立场已经提议设立太平洋国防学校，和以往的亲中印象非常不同。不过新的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表示要修补澳中关系，所以我想对中的战术会有所区别，例如采用的方法和措辞会有差异。日本会利用这次澳大利亚新总理与新外交部长出席跨的峰会，确认工党执政后的澳大利亚不会减少对跨的重视。松本佐保认为，日本在这次的跨的峰会中会努力维持成员的凝聚力，防止四方缺少任何一角，并且继续推动日本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具体实现。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